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今天我们第三次要看彼得所给我们的信息，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，我们读到这样的话，请弟兄姊妹找到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找到没有？我们一起来读好吧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我们再读第九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这几句话把我们做基督徒的意义讲得非常清楚。我们蒙召并不是仅仅享受一个无罪或者说赦罪的生活，我们蒙召并不是叫我们得到一些所谓的平安喜乐，并不是叫我们蒙召以后就和弟兄姊妹们能够在爱里面相聚。这里讲到一件确实确定的目的，神呼召我们的目的，要叫我们宣扬那一位照我们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者中的美德，要叫我们宣扬耶稣基督的美德。所以这里彼得的思想我们讲过，在这里他提到几件事情。第一，他讲活石，然后讲到灵宫，然后说到是祭司，又讲到灵祭。很显然在这四件中间，祭司是一个焦点，因为我们是在神的殿中，在圣殿里面，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教会是由神的儿女组成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侍奉有一个地位，是祭司的地位。当然你就看见在彼得所讲的四件事情中间，祭司居于枢纽的地位，没有祭司圣殿也不会活起来，圣殿里面不会有活动。所以一个教会里面，我们虽然可能有外面的活动，若是没有人在神的面前尽祭司的职分，那个教会仍然是空空的，仍然是没有内容的。那么什么叫祭司呢？常常我就在想，我们对旧约圣经的不熟悉，影响我们对新约里面许多教导的那些认识。有人觉得新约比旧约好读，是吗？大家都觉得新约比旧约好读。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们，他的圣经拿起来，你看后面四分之一是读得很透彻，边都没有了，都经边都没有了，都被黑的边了。但前面三四分之一怎么样呢？亮亮闪闪的。有一部分还可以，就是诗篇部分还读了一些，因为诗篇好像还有兴趣。至于其他圣经部分，旧约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，很少读，读也不太容易把它抓住要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必须新约和旧约一起来读。新约所以能这么简单，是因为有旧约的根基，因为写新约的使徒都是有旧约根基的，所以他们讲的话虽然简单，但是根却是非常深远。我们受过中国的文化教育，我们讲一句成语，那个成语背后有很多很多的故事，我们知道那句话所代表整个的意思是什么。我的女儿刚刚学成语的时候很喜欢它，因为四个字讲起来很漂亮很响亮，但是常常怎么样，隐喻失意，用错地方了。那基督徒如果圣经不熟的话，新约里面也张冠李戴，搞不清楚。很多时候讲到旧约，谁谁谁讲的话，有人跟我振振有词讲，摩西怎么说的？摩西没有说。大卫怎么说？不是大卫讲的。诗篇谁写的也搞不清楚。所以我们必须对圣经有整全的认识，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神设立祭司的制度。这个祭司的制度可以说是犹太人侍奉的一个最重要的点。犹太这个民族是一个宗教的民族，他们存在的原因完全是为宗教的理由，或者说是为着神存在的。 犹太民族所以在万民中间被分别出来，因为神选立他们做自己的子民，为了要叫他们宣扬神的荣耀。他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是独特的，他们的责任也是独特的。所以这个民族若是失去了敬拜神的事物，他们的存在就没有价值。的确，当他们背离神的时候，神就索性把他们从迦南地赶出去，让他们被抛在万民中间，所以以色列人才有这样悲惨被掳的历史，因为他们的存在是为了神的。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是以自己为中心的，我们的存在得救了以后还不知道是为了神的，还以为说我今天有心愿侍奉神，我今天做这些事情还是从我自己的观点出发的。我们不能够明白神呼召我们的深远的意义。所以当彼得在这里讲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宫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一方面被建造成为灵宫，一方面我们也是在这个灵宫里面侍奉，成为圣洁的祭司，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成为圣洁的祭司，并且我们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从旧约和新约中间来对照，来看什么是祭司的职分，好叫我们明白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做真祭司，而这是我们的使命，这是我们蒙召的目的。所有神的儿女都应当侍奉神。我们再来读一书圣经，帮助我们晓得为什么在旧约里面要有祭司，并且这样仔细的在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祭司穿戴如何，祭司如何的洁净。请大家看以弗所书，这里我们要先看五章第一节。希伯来书五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，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赎神的事，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。这里另外有个翻译可以说这样说的，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按着赎神的事物构成的，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。这里的翻译 constitute 英文里面也不好翻，组成的，怎么组成的，是按着属灵的事物组成的。很稀奇的一件事情，在旧约里面的事情许许多多有预表。今天早晨我看见许弟兄在那里教创世纪，我就看见他的黑板上写了一个字叫 typology， 预表学。因为读圣经的人就发现，不仅在旧约里面有外面事物的意思，他还有透过事物所要表现属灵的意思。当然祭司本身就可以说已经非常靠近属灵的事物，但是他所预表的事情一直到新约的时候都要叫我们看见，神一贯的要叫我们变成真实的祭司，所以用属灵的事物来建造我们。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主题的信息的一个主导的思想，怎么样真正的被神建造成为一个能侍奉的祭司。所以我们看见旧约里面出埃及记摩西提到这个祭司的职分。请弟兄姊妹们把你的圣经放在出埃及记28章29章那里，因为要读的经文很多，我们没法一一的读，所以也许你的眼睛来得及的话，一面听一面就可以看见圣经里所说的事情。在出埃及记23章里面，摩西是整个的讲到28章，对不起，讲到这个建造会幕的事情。你看见很稀奇，一方面摩西告诉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建造会幕，当然会幕以后变成圣殿，所以同样的建造圣殿的侍奉。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是灵宫，会幕里面当摩西在说这个地方该怎么建立起来，里面外面圣所该怎么样，里面至圣所如何，外院如何的时候，他同时也把祭司的穿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。他告诉我们说要给你的哥哥亚伦做圣衣，为荣耀为华美。所以头一件事情讲得非常清楚，为荣耀为华美，祭司所穿戴的是为了荣耀为了华美。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很讲究穿的，可是我实在看不出什么荣耀华美来，因为他去买一样的西装，穿一样的皮鞋，有很多双皮鞋每双都是一样的，有 很多件西装看起来都是相同的，他很喜欢穿制服啊，我的父亲买皮鞋很有意思的，他买了鞋子就把旧的一双丢掉了，丢在那里就丢在皮鞋店里面不要了，因为他说我有了新鞋带回家干什么，有道理哈。 但是这里以色列人穿戴是什么？他说为荣耀，为华美。祭司的穿戴实在是非常华美，在整个以色列人中间出入来往，当大祭司一出来的时候，人人都看得见，都知道大祭司出来了。为什么？他的穿戴不同，跟一般的以色列的百姓不一样。当他穿着大祭司的服饰出来的时候，人人都知道。今天照着基督徒的经历来讲，我们是祭司，我们所穿戴的华美叫做什么？叫做披戴基督。因为基督耶稣也是大祭司，在希伯来书第四章，待会我们要看见基督耶稣是大祭司，真正的大祭司，大祭司是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办理赎神的事情，我们可以到他面前来蒙恩惠的连续做随时的帮助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祭司。祭司是奉派办理赎神的事情，他也是办理人和神中间一个中保的地位，他站在中保的地位为两造按手，他以自己中保的地位在神和人中间立了约。所以祭司的工作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把神带到人的面前。立位的人做祭司，亚伦做祭司，是神所拣选的。那我们要问，为什么神会拣选利未人，为什么会拣选亚伦做大祭司呢？如果你读圣经，如果你回到出埃及记刚开始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你就知道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的时候，神本来的意思是要整个以色列国民做祭司的。他讲到神的恩典的时候，我把你们如鹰放在翅膀上带来归我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懂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外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，这是神对摩西说的，要叫他们做祭司的国度。换句话说，整个以色列国度都是祭司，这个国度里面人人都是祭司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在外邦人中间成为祭司，把外邦人引到神的面前来，把神要借着以色列人祝福所有的外邦人。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，你要成为万邦的祝福，现在要借着以色列人每个人做祭司，把神的恩典，把神的赦免，把神的能力，把神的智慧，神的权柄都给所有人知道。刚才我们读到诗篇里面说，我们是犯罪的，罪孽胜过我，至于我们的过犯，你都要赦免。做事的人知道，所以就是以色列人地位来讲，他每一个人都有做祭司的责任。但是我们知道后来没有这样做，为什么？因为在西奈山下面，当摩西从山上领受十条诫命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已经背弃了神，拜起金牛犊来。所以当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引起神的愤怒，摩西把两块石板摔在地上，摔碎了，并且把金牛犊磨成粉叫他们喝，神并且用严厉的方法对付以色列人。摩西在营中宣告说，谁站在耶和华这一面，谁站在耶和华一面。结果只有利未人腰间挎刀，他们在营中来往杀弟兄。哦，这是极其悲惨的审判。但是从此以后，利未人得到了祭司的职分。那利未人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祭司的职分。虽然我们说这个生命是这些利未人是因为生命的缘故做了祭司。今天基督徒怎么做祭司？因为耶稣基督靠着他永远的血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，他把永远的生命给了我们，我们得着一个天上的生命，所以我们能做祭司。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处，不是因为我比较近前，不是因为我圣经知识多，都不是，乃是因为神把他儿子的生命，做祭司的生命，把利未人的生命给了我们，因此我们能做祭司。但是也不是每个人能做祭司。在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，二十一章告诉我们说，凡是有残疾的人不可以做祭司，生命残缺不全的不能做祭司。在二十二章里面又告诉我们，不洁净的不能做祭司。即便我们得到了侍奉神的生命，若是我们不当心，我们污秽，我们不洁净，仍然不能侍奉神。一方面我们告诉神的儿女， 我们都是祭司，都要来侍奉神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要看见神怎么样洁净我们，好叫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不被神所击杀。所以你看亚伦的穿戴，祭司的穿戴，这里讲到为荣耀为华美，因为他披戴基督。那么穿戴什么呢？在二十八章里面，出埃及二十八章告诉我们很清楚，他说第四节，所要做的就是胸牌、以弗泽、外袍、杂色的内袍、冠冕、腰带，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要用金线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，并细麻去做。什么材料也告诉他了，什么形状样式都告诉他。从第六节一直到三十九节，讲到亚伦的穿戴，从胸牌、从以弗泽，一直讲到冠冕，一直讲到内裤，讲得非常清楚。首先他告诉我们要用金线还有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线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绣起来非常美丽，加上金线，然后绣在细麻上面，用细麻的材料做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这些都有预表的意思。金代表什么？金子代表神的性情，因为金子是不会被玷污的，金子是纯粹的，金子是不改变的，是非常稳定的元素，而且金子是荣耀的。所以圣经里面用金子说到神的性情，他又说到蓝色，蓝色代表属天。什么是紫色呢？紫色代表尊贵。什么是朱红色呢？朱红色预表救赎，耶稣基督的宝血。细麻说到纯净。所以这里你看，大祭司所穿戴的每一样事物都是用金色、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制成的，细麻制成的，代表他生命里面交织的是神的荣耀、神的性情，是属天的性情，是尊贵的生命，像君王的生命，是救赎的生命，是洁净的生命。所以这些做成了大祭司生命内涵。一方面他穿戴着外面的，其实这些外面东西所造成的，在制造的过程中间已经讲到神的工作在大祭司的身上。胸牌怎么做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胸牌叫做决断的胸牌，因为大祭司要拿着胸牌和以弗德去祷告的。这个胸牌和以弗德是连在一起的，做的时候分开的，但是穿的时候连在一起，不可离开。他用金链、用金环把它扣在一起。这个大祭司的胸牌上面，他是胸牌上面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，他用宝石四行做成的。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，你有没有为着别人提名祷告？你所关心还没有得救的人，你是不是为着他们真正的在神面前倾心吐意，把他们的需要告诉神？大祭司里面，他胸怀中间怀揣着神的所有的儿女，十二个支派。也许我们今天不像大祭司有这么大的度量，能为十二个支派祷告，能为所有神的儿女祷告，但是神总把一些人的名字放在你心里面，你知道吗？你所喜爱的人，你常常念他的名字，在你还没有结婚以前，男朋友女朋友的名字一天念一千遍都不止了，不觉得累是不是？因为你想念他，你的心里常常挂着他。大祭司心中是被爱所充满的。这十个名字，这十二个名字，一方面在胸牌上面，一方面在以弗德的肩带上面。为什么？因为胸怀说出爱，肩带说出责任来。肩膀是最有能力的，扛东西都是靠肩膀，比腰，对不对？所以肩膀说到我们的责任。神就用这些事情告诉我们，在神的面前侍奉大祭司，真是要有神的爱，并且他真是爱到一个地步，愿意而且能够负起神儿女的责任。神儿女的责任要背是不容易的。只有一件事情我们明白，做父母的明白怎么养育儿女。你里面为了儿女什么事都可以做，什么事都愿意做。一个有责任的父亲，不管他穷他富，他总是一切都给了儿女。儿女不知道他的父亲永远是丰富的。一个再没有能力的父亲也有责任把儿女养大。 这是因为责任的关系。所以今天大祭司在神的儿女中间，如同父母一样，濡养以色列的百姓，教导他们做属灵的事情，走属灵的道路，讨神的喜悦。这是必须被神的爱充满，要不然谁肯负他的责任？你要晓得，你要负一个责任是不容易的。我不讲别的，你在公司里面雇了一个新的职员吧，我们有弟兄自己做生意的，雇了一个职员，真是不容易。你要一路的训练他，一路的帮助他，等到他慢慢会做这个事情。所以很多中国餐馆呢，你晓得吧，训练了好多人以后，这个人会做大厨就跳槽了，跑掉了。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中国餐馆都是很多墨西哥人在做，因为墨西哥人自己出去开个中国餐馆，他名字叫不响，所以可以留在中国餐馆里面做大厨，你晓得吗？所以有能力的中国厨师都跑掉了。你要负一个人责任不容易，你要栽培他，养育他，他不一定报答你的恩典。祭司必须有一种舍己的态度。我们讲舍己的福音，一个真正能舍己的人是能够做祭司的人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的缘故，他不能计较任何的事情。神的爱充满他，使他有能力能够扶持神的儿女。若不是被神的爱充满，我告诉你，侍奉神的人个个都要跳楼的，实在是也忍受不应当有的那些待遇，因为多半的时候是只有付出没有。但是因为神的爱的补充，叫侍奉主的人永远不觉得匮乏，而且有能力。这个能力从神来是用不完的，因为神的爱是没有限量的。你知道这些大祭司身上穿戴很多的金链，摩西讲得非常清楚啊，这个链子是拧成的，一个一个金链是拧成的。你知道很多时候十字架的经历在接受的人身上是痛苦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痛苦叫他成熟，痛苦叫他有能力，接受十字架的对付才会产生能力。在我自己刚刚侍奉主的时候，我不晓得跟你们讲过没有，主给一句话在以赛亚书30章20节里面告诉说，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向你隐藏，你眼必见你的教师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必听见其后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你要行在其间。我刚刚侍奉主的是26岁，我读到这段经文很高兴，因为我常常听说很多人有主的话呼召他，他蒙召的时候有主的话，我今天也有主的话，很高兴。但是这句话不是叫我说你去得人如鱼啊，不是说你要得人如渔夫，要做得人的渔夫啊。所以我就想，这里什么意思呢？主说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我想也不要紧，少吃一点少喝一点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不，这个26年下来我也没少吃多少，是不是？这也很好的见证哈。那什么叫艰难饼呢？什么叫以艰难当饼呢？我告诉你，艰难就是你的食物。什么叫困苦水？困苦就是你的活水。艰难饼本身可以叫你吃饱，艰难本身有生命，当你经过艰难的时候你就吃饱了，生命里面得着的经历就成熟了。当你在痛苦中间，在困苦中间的时候，活水就涌流了。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，神常常愿意把十字架放在他的面前，常常把艰难跟痛苦放在他的面前，困苦叫他得的活水，把他逼到一个地步，非祷告神不可，非仰望神不可，结果天上的窗户开了，属灵的事情对他开了。我常常讲一件事情，哎呀，感谢主，这个经历虽然这么痛苦，叫我多明白一节圣经，值得。本来这件事情不明白的，等到我经历了以后我就懂了。不能用任何其他情形得着的，你看参考书也没有用，你听别人讲也没有用，你一定要自己经过了才能够明白。叫那些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来，就是义。所以神用奇妙的方法做工在大祭司的身上，使他们的生命改变，能够被爱充满，承担神儿女的责任。大祭司是按照属灵事物构成的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